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还记得上次凯传为大家介绍了《我的太阳》这首意大利的著名歌曲，您也许已经通过恢宏的音乐感受到了太阳的炙热光芒。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讲一个温柔的话题。有一位教英文的老师问学生怎么翻译 I love you， 当然学生们毫不犹豫地就翻译出我爱你三个字。老师呢又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把这个句子翻译出含蓄的意味又该如何呢？见学生们面露难色，老师娓娓道来：今夜月色很美，其实就足够了，因为有所爱之人在身旁，月色的皎洁更加能宣泄出爱的浪漫。现在你耳旁所听到的就是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月光》。德彪西这位现代音乐的创始者开发了任何音乐家都没有发现过的奇怪的音的世界，他的旋律听起来同任何过去的音乐都不一样，它的和弦使用就更加奇特，这也构筑起它与众不同的梦幻世界，就是被后人称为印象主义的音乐。为何他敢于如此大胆地创作呢？因为他拥有了一对超乎常人的敏锐的耳朵。德彪西实际上比一般人听得见更多的音乐中产生的泛音。不同乐器音色差别的主要原因就是泛音的不同。比如一把像小提琴那样的乐器，较低的泛音较强，就有一种平滑而圆润的音质；而一把像小号那样的乐器，较高的泛音较强，就有一种洪亮的音质。而德彪西不但能听到这些在空气中震动的泛音，还把它们啊用音符表达了出来。他为了让所有的人们都听见，大胆地敲响了那些人们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听见了的声音。虽然在一开始时，人们听到他的音乐会感到困惑，但当真的明白之后，就会着迷地爱上他们。正像 这首《月光》。您是否已经感受到这种欲言又止的朦胧清澈的夜色，正在眼前和脑海中慢慢弥散开来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当听到与众不同的声音时，请不要轻言错误，沉下心，慢慢地品味一下，真理可能就藏在其中呢。甚至真理的表达还会存在在无言无语的静默宇宙万物中。正如圣经诗篇第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两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凯晨在这里非常高兴大家又一次能够在空中我们的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中见面。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海伦老师。海伦老师呢，这几次的分享当中呢，一直在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用真理和实践呢来教导我们啊，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家庭改善，让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参与到我们家庭生活的家务活当中，用一些方法啊，也有一些步骤，特别是讲到了一个共享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大家要共同来分担。在共享原则当中呢，海伦老师呢已经跟我们大家特别详细的来分享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邀请孩子们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制定做家务活计划。第二个步骤呢，就是邀请孩子们一起来共同和我们选择决定哪样家务活他们愿意选择来做。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到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执行。孩子该干家务活了，好，这个步骤呢到底由谁来负责呢？ 同样是家长和孩子共同负责，共同拥有权利。也就是说，当孩子在做家务的时候呢，时间里面呢，家长这个时候就别忙着在玩自己的手机啦，打自己的电话啦，或者是去这个干别的事情。你可以了解一下孩子一般什么时候做，比如说他已经选择了负责洗碗，连续洗一周的碗，每天的晚饭的碗是由他洗的。好，他洗碗的时间，那你干什么呢？如果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坐在沙发上舒舒服服的看电视，嗑着瓜子儿，妹妹在那边上玩游戏，结果就哥哥一个人吭哧吭哧洗碗，你说他愿意吗？
其实想想，要是大人，有的时候也是不太开心的。
所以当孩子真正就他就是想，好吧，我就负一次责任啊，我认真去洗碗，他真的主动去洗碗的时候呢，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啊，在孩子做家务活的时间段呢，家长也同时在做自己的家务活，我们各干各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我们共享这样的一个默契的时间，孩子做我也有我的家务活做，所以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平等和尊重的气氛。他就会觉得，哦，看来这个并不是我一个人受虐待哈，我不是那个可怜的小白菜哈，对，我干活的时候你看别人也照样得干活，他就感觉到平等，是吧？他就觉得公平，尤其是青少年这个年龄段哈，你让他干活，然后你在那里享受电视和手机，基本上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这孩子心里也是有些愤愤不平的哈，会有很多的隐患。这是第三个。最后一个步骤，你们可以呢把这个家务活先执行一周哈，不要搞太长，说啊今年接下来我们就这么干，效果不错，好我们就这样了，然后你就不再管这件事了，不行的。当孩子开始被训练他要承担一部分家庭的角色责任和影响力的时候呢，你要经常有一个 follow up， 就经常能够跟上这个新的转变而给予一些反馈，比如说你注意到孩子的进步吗？你感恩到家庭的变化吗？你心情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转变？所有这些更多的可以紧紧的跟上来啊。所以这最后这个环节叫做反馈，设定一个短时间，比如说我们先尝试一周啊，别立一个又高又大又远的目标啊。我们先短期的，我们像这样尝试一周好不好啊？我们试一周没关系，如果万一要是或者效果不好，咱一周之后咱重新再讨论再调整，这样的话大家每一个成员就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他知道，哦，原来这样不是很合适啊，这样好像对我来说不太容易，好，那反正一周之后我可以提出来嘛。所以用一周的时间来尝试你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安排，然后呢一周之后，比如说同样在饭桌上或者在家庭会议上，或者在一家四口人开着车在路上去哪里，哎，可以大家讨论一下过去这周咱们这样分配家务活你们觉得还行吗？还好吗？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帮助的，或者哪些地方觉得缺了啥，咱要再补上一些什么吗？都可以来讨论下结论。然后呢，假如说发现出现了一些矛盾纷争，或者孩子们互相又打架了，或者表达不满了，或者发现做不到，当你邀请孩子做，孩子也答应，但是他答应了但是他没去做，他忘了，他心思不在这儿，或者说他想试探，哎，有的时候是不是孩子他也其实心里面也是想试探爸妈，就觉得你跟我说了我要不去做你还能会怎么样吗？他有时候也想看看家长会怎么样哈。所以如果他没有去执行啊，没有履行这个约定，我的建议就是呢，如果他执行的情况不是很好没关系，等到一周以后我们集中一个特定的时间集中来讨论，并且关注于解决方案，而不是关注于开批斗大会，不要关注于说我知不知道你怎么样啊，让我很失望啊，这样子搞得我更辛苦啊，真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孩子，我真的是觉得哎呀好累啊，这些就是泛滥于批评了，就没有必要了。所以一周以后我们集中一个时间来讨论呢，就说一说，你可以问一下孩子， 你自己觉得这一周你负责的那部分家务活你觉得 你执行的还 OK 吗？他自己心里清楚，孩子都是很聪明的，他心里清楚他执行的好不好。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你说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还得做呀，你不能不做这个事，这事还得有人做。好吧，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解决。关于找出一个解决方案，由谁来负责决定呢？孩子和家长共同负责，看见没有？叫头脑风暴。看，当这一种，我们用这样的四个步骤，让孩子来参与家庭的家务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环节都有孩子做主、做选择的地方，他都参与了。那他呢？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掌握了家务活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呢，他在这个家里就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归属啊，这个家不再是老板的家了，而是员工的家了。
神剑
人们的现代科技自认为有多么的发达，却仍然有许多的未解之谜。就比如说，为什么在南北极附近会有许多神秘地洞的存在呢？而这些突然出现的神秘地洞无法用陨石撞击或者地下甲烷爆炸这样的科学观点来解释，人们根本无法探知这下面究竟是什么。其实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南北两极存在着巨大的空洞，这样的发现却被神秘地隐藏起来。南北两极上空也成为飞机禁航的区域。隐藏起神秘事件，是因人类无法解释，那就假装不存在吧。但这一切却都如深不可测的地洞一样，无论人知不知道、了解与否，它们都真实地存在着。物质世界如此神秘莫测，那看不到的精神世界层面呢？更是让人无法琢磨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世界当中，同样存在着如同黑洞一样深不见底的区域，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难道我们自己不应该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吗？若是这样，那为什么晚上决定的事情到早上不知为何就完全改变了主意呢？谁不向往过幸福美好的日子和生活呢？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活在苦毒、恼恨、纷争当中呢？无论别人看你怎样的成功，有名、有权、有才，或者是家庭幸福美满，也无论你是相信别人对你的评价，但当自己关起门来的时候啊，仍然有许多的失落、不满、痛苦与失望，心中好像有一个永远无法填满的洞。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他说：主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得着安息，否则他们将永远浮躁不安。就好像肉体有口渴的感觉， 可是什么东西？无法解释，只是看到人嘴唇发干，甚至肉体生命要终结，但只要给水，马上能活。心灵中的渴，就如心里的黑洞，若不填满，灵魂生命也将终结。耶稣来到世上，告诉世人，他是活水的江河源头。凡来到他面前的人，心灵就不会再渴。地洞的奥秘，科学家还在不停地寻找答案。但耶稣已经带来了填满心洞的方法。只要愿意把耶稣基督接到心中，让圣灵在您的心中成为您的帮助，空虚的心洞就将会用主的爱和永恒生命来填满。让我们来听圣经当中约翰福音7:37-38，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阿们。
Yeah.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